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与您再次相遇在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今天啊，您知道有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吗？就是您和我呢，都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子民。这么荣耀尊贵的一个身份，我们是否可以真正的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这就是今天真儿要来带给您的小故事。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个日子都是您所定的，求您保守我们今天能够守住这个尊贵荣耀的身份，作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发光兴起，成为您荣耀的见证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国王，他以恩慈良善著称，他身边的所有的人，无论是他的臣子，还是他自己的子民，还是他自己的孩子，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爱，他的保护，还有他统治的那个美好的信实。但是他们身周围有很多的小王国，被一个会喷火的怪兽所控制，好多的人都在他的控制下生不如死。于是呢，许许多多在痛苦中生活的人就向这个国王发出呼求，求您来拯救我们，求您来释放我们，我们愿意成为您的子民。这个国王看到这么多人流离失所，在外面被吐火的怪兽所控制，他就动了怜悯之慈心，就下令带着自己的军兵亲自出征讨伐，终于战胜了这个怪兽，释放了所有这些被掳的其他国家的子民，并且欢迎他们加入到他的国度里。但是呢，这些国家的子民由于长期的被这个怪兽所控制，被各种各样的毒素所侵蚀，所以他们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的时候，仍然是带着他们原来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毒气和恶习，有的人衣衫褴褛，有的人臭气熏天，有的人满身脓疮，有的人心灵扭曲，口吐恶语脏话，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习惯，带入到这个新的国度里面。但是国王并没有嫌弃他们， 他给他们穿上荣美的衣裳，并且赐给他们宴席上的座位，欢迎他们加入到这个国度，与他其他所有的子民一样的同享王国的丰盛和荣耀。这群子民突然之间从一个被掳的、被压迫的环境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而且白白地享受这个国度的子民的待遇。他们有很多人都缓不过劲儿来，有批人呢就非常的努力，希望可以成长和改变，然后可以讨国王的喜悦。但是也有一批人，他们觉得无所谓啊，反正我已经进入到您的国度了，所以呢，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过往的生活方式去过生活，无所谓。结果就把以前他们的各种捆绑和恶习带进了这个新的王国里面。于是他们不断地四处碰壁，要不呢就被抓进监狱，要不呢就被管教所收容，要不呢就是带给国王心里面很多的伤痛和难过。今天的这则小故事带给您什么样的思考呢？您觉得国王是不是一个老好人？什么条件都没有，就白白地将他的国度赐给一群完全没有任何道德规范、没有任何羞耻感的人呢？这样的一个国王是不是让人觉得没有标准呢？还是说，当我们来到这个国度里，我们应该因为感激他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个子民的身份，而更加努力地需要讨他的喜悦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对他自己的子民的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子民，都是他白白的拣选，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做得够好了，够圣洁了，够讨他喜悦了，才成为他国度的子民，而是被他白白的拣选，白白的称义。神的子民是一个白白而得的身份，但同时也是我们一生需要不断去追求活出来的荣耀的呼召和使命。不是因为已经拥有了子民的身份，就表示我已经活出了这个身份的所有的特质。我需要不断的成长、改变，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爱他，按照他的标准来生活，才能够渐渐配得上这个荣耀的身份。所以啊，但愿我们全家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都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地爱他，活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的这个子民的身份。同时呢，我们又不以这个身份为我们行为的夸耀，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是他白白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我们爱乃是因为您先爱我们，虽然我们如此的不配，如此的污秽，但是您却白白地将您子民的身份赐给了我们。求主您帮助我们深深地感戴您为我们所成就的，也把这个荣耀的呼召可以活出来，使我们在地上代表着您，如同天国的使者，让世人都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好见证归荣耀给您，也能够吸引人来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生命记》的第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做神的子民有什么要求吗？第二，这个要求是因为我们做到了才可以成为他的子民，还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所以我们需要去做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讨论，使我们全家人更加的深深的感恩，因为天父所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同时呢，也激励我们更深的去爱他，更积极的去追求他。
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喽。
生命的成长从心出发，
家庭的建造一起参与，
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建造婚姻，养育儿女，
重建家庭关系，恢复家庭祭坛，和儿女一起在真道上长进。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
3月28号起，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30以及晚上9点，在良友电台同行频道播出。一起成长吧，与你全家同心同行。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您的同学林正儿。正儿今天呢，会继续的来跟我们亲爱的 Uncle Tom 来跟您一起的走进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那这个挑战呢，就是我们上一集节目正儿跟您分享的，究竟父母亲和教会在教养儿女的这件事情上各自所占的比例和责任是什么。所以我们请到了这位资深的青少年辅导儿童事工的传道，还有包括现在 Uncle Tom 还有很多服侍青少年辅导这样的一些职责，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讲员，他是很有经验的牧者，同时呢，他自己的生命也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非常的能够体会孩子们他们所经历的这些遭遇挑战和他们在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脱节的这种现象。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让所有的时间都希望给到我们的 Uncle Tom， 使他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分享他在牧养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些洞见，希望能够提醒我们家长们。好，亲爱的 Uncle Tom 跟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Uncle Tom， 今天呢咱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作为一位青少年辅导，您觉得您的责任和父母亲的责任各自占了多少成？咱们就直接这么说，真的哈，说白了，
好，
您觉得你占了多少，他们占了多少啊？我们得分分看，责任得分清楚。
因为在这个青少年的这块事工里面呢，我还是一位新手，所以我也在学习。不过我觉得最基本的应该是大概50%-50%，因为教会呢有很多责任必须要教导家庭。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我们看着这个教会里面的家庭，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它的灵命如何。
是。
通常我们在看到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我们也知道这个父母亲的灵命是如何。所以教会必须要把这个真理交给这个家庭的父母亲，然后父母亲才能够在家里面使用这些方式来教导他们的孩子。
是，您刚刚讲的就是说教会也有50%的责任，但是刚刚 Uncle Tom 提到一点呢，正儿要把它提出来，非常重要的就是教导的是家庭哦，
是
教导的是父母亲哦，而不是说这个教会呢对这个孩子的成长负有50%的责任。
是，
刚刚 Uncle Tom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教会的责任是如何帮助父母亲来教导自己的孩子。
对，
那在教导父母亲的这件事情上， Uncle Tom 您觉得这和您的职责，比如说作为一个儿童事工的传道或者是青少年辅导，您又要教导父母又要教导孩子，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有的，时间上面的分配还有寻找一些同工。通常我用的方式呢，就是说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有儿童青少年团契，然后在礼拜天的时候呢，早晨我们有主日敬拜，在下午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些家长们找在一起，因为很多时候华人结束后之后就喜欢吃吃饭啊，聊聊天啊，
是，
我们就可以开始上主日学。那主日学通常我就以亲子教育的方式，我们可以读几本书啊，我们有一些家庭里面的分享啊，彼此的带导啊，就利用这一段时间，然后把圣经的话语带进这个父母亲的生活之中。
是，当 Uncle Tom 在分享的时候，我想到的 Uncle Tom 他的这个职责呢，好多的这个心血其实是花在栽培父母亲上面。您还教父母亲成人主日学是吗？以如何教导子女的这种课程和书本来教导他们。
是的，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青少年辅导的一个基础。他不光光需要把自己的眼光盯在这个孩子身上，说哎呀，我要怎么样去让他们对神的话语感兴趣。其实他需要做的一件就是做一个铺垫，就是帮助这个家长，因为家长一天更多的时间，还有一周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对，
那我们能够陪伴孩子是很小的几个小时而已。所以您觉得那父母亲的责任呢？父母亲占多少的责任呢？
父母亲的责任呢，基本上就是说在家里面随时的照顾我们的孩子，然后关心他们， 因为大部分的父母亲尤其来到美国之后第一代新移民都非常忙碌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工作啊，
嗯，
有些时候还要照顾自己的父母亲啊，就反而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孩子关心他们的灵命生活。很表面的我们会看到这个小孩子他身体有没有健康啊，有没有生病啊，他成绩好不好啊，他所学的这些中文啊游泳啊音乐啊是不是都可以赶得上这些功课，但是我们就忽略掉他内心里面的这些感受与想法。
对，这个是我们整个华人教育的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不光光只是说北美的信徒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哪里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重教育，但是我们却把教育呢狭隘地认为是知识上的或者是技能上的栽培，但是却不知道说整个孩子的全人的教育是需要父母亲用很多的属灵的智慧和神的话语来共同的来养育这个孩子。
没错。
那您觉得您在跟这些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障碍吗？比如说你想要把这个新的一个对教育的理念对这个认知带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拒绝或者是有排斥吗？
很多时候是有的。有一些时候呢，是因为父母亲的这个婚姻状况不好，他们知道孩子有问题，嗯，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帮助孩子解决他们的问题，
嗯，
有些时候呢，是父母亲的这个生活环境太好了，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他们所碰到的难处，
嗯，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新移民刚来到美国可能英文还在学习工作也不是很好就整天忙碌，嗯，没有时间就看不到孩子这个样子，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哇哦，其实每一个背后啊都是由于就是不管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婚姻关系当中的张力或者是这个世代所带给我们的很多的挑战造成了说我们知道但是行不出来，是吗？那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信徒当中常见的一个现象吗？还是说只是目前这个特殊的这个世代的一个现象？
这个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一直有的现象，因为当我看约书亚记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遵守约书亚的教导，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
对，所以我们要去 deal 要去处理的其实是一直以来在我们里面的那个问题，就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破裂所导致的，我们现在面临正常的一种生活的压力或者是关系的责任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互动，我们都产生了一种偏差和扭曲，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们就在这种不完全的关系当中成长起来。
对，
是不是？
对，华人家庭里面呢，很多时候父母亲要求孩子就是说成绩要好了，拿到 A 都是不够的，一定要拿到 A++。
是的。
然后从小就开始问他们你们想要以后上什么常春藤的大学，他们甚至连初中跟高中都还没有上过，那他们是不可能分辨出来这些事情的。那反而呢，是父母亲就忽略了他们孩子跟主耶稣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心是敞开的，他是最容易跟主耶稣沟通。那在大一些的时候呢，他从外面从学校啊还有社会这些社交媒体啊甚至父母亲就会带进来一些信息，嗯，那孩子就会怀疑他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面领受到的就是对神的信息是不是真实的，
嗯，
那如果说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有关心到孩子的话呢，在所有的生活上面都以圣经的话语来带领他们，那他们以后碰到这些社会上的挑战的时候，他们会很清楚跟明白自己的信仰是真实的。
是，也就是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信仰是与他们生活紧密连接的，
对，
不是一种脱节的状态。如果父母亲认为说孩子的信仰是教会的责任的话，这就已经责权分得太清楚，这已经是脱节了。
是，
让孩子觉得说我不需要向你汇报我读经没有我祷告没有，因为这是我需要跟我的这个辅导去讲就行了。甚至有一些孩子是只为了教会的，比如说阿瓦纳是背圣经的，
对，
然后对待着这个青少年辅导可以给他们一些圣经的课程，他们去做完就算了，从来不觉得说这是跟我的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关联的。
对，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但你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家长有这种清楚的共识，跟辅导青少年辅导有密切的配合， 辅导的每一次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其实是跟家长密切的一个合作的关系。那周日所查的一段的经文，可能周间五天家里面都不断的重复去了解这段经文的这个背景啊、意义啊，然后怎么能够运用到我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孩子到了主日，到了青少年辅导那儿，他分享的是一种我经历这段经文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感受。那我觉得辅导马上本身的这个一种牧养的压力就立刻缓解了，因为本身第一牧者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亲嘛。
对，
那辅导呢，只是在父母亲没有办法完全承担的责任下面，他们来起一些辅助的作用，而不是主导。那当然呢，也不排除就是如果这个家庭很破碎，这个孩子真的是没有父母亲的角色，那 Uncle Tom 的角色就彰显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孩子那么爱你的缘故，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原生家庭当中没有父亲的角色，或者是没有个完整的一个家庭的概念给他们，以至于当他们感受到哇，教会当中的牧者这么爱我的时候，我愿意来跟随他。所以您会发现说，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是教会当中的牧者的陪伴，其实是不是都是一对一的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个过程呢？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像我在主日跟儿童青少年讲到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这个是他们这一个礼拜所要领受从灵里来的这个粮食，那他们每个礼拜所写的功课，那他们父母亲也会看，在他们灵修的时间里面，父母亲就可以再借用这些经文继续的教导他们。
是，那您觉得如果这个孩子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您手下的孩子真的有父母亲还没信主的，有吗？
我以前就是这样
现身说法
是啊，我长大的时候我就在三藩市的圣经教会，我就每个礼拜去听牧师讲道，在那个时候我父母亲他们都是佛教徒，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是从牧师那边领受回来这个生命的灵粮，就照顾了我这一个礼拜。
其实是完全可行的。
是的，
在特殊的情况底下，神是允许牧者取代了父母亲的这个牧养的角色。
对，
当然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也有好多好多的孩子是这样经历的，珍儿自己的先生也是这样，出来留学的时候然后进到教会，但那些都是稍微已经快成年十七八岁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如果再小一点的孩子，我们知道比如说现在的大环境是说孩子是不能够自己单独进教会的，那即便是父母亲可能带他们也是困难，所以这种时候您觉得怎么样能够鼓励在家的家长，如果他们在没有这种牧者的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该怎么办？
其实我在过去不同的教会教导孩子的时候，我发现除了在教会里面，外面时常会碰到我的家庭里面这些孩子，那些都是机会可以花些时间去陪他们，就吃饭的时候碰到就聊聊天啊，然后在那个playground 碰到的时候也是大家就可以一起玩啊。我会专门的安排时间做家庭探访，做家庭探访的时候呢，就可以更深一步的帮助到这个孩子，帮助到这个家庭。
所以您更多的是了解这个孩子在家庭当中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您爱他们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也同时牧养了他们的父母亲，对不对？
对。
哇，这个过程真的是太美好的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我觉得一个好的青少年牧者，他必须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啊。当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珍儿放眼望去，在我那个年代，包括现在就是 Uncle Tom 这个年代，做的最好的青少年事工的牧者都是弟兄。很有趣啊，姐妹们呢可能做儿童事工的比较多，但是做青少年牧者呢的确是弟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青春期，这群的孩子他们更渴望的是有一位父亲的这个形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他们。
对，
也因此呢反射出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的需要在属灵的这个权柄和遮盖上面是有个安全感的。如果家庭里面父亲不能给我们，那我们就渴望在教会当中的牧者可以给我们。所以如果教会当中又都是姐妹成为牧养的这个领袖的话呢，就很难满足到弟兄姐妹这方面生命的需要，尤其是孩子们生命这方面的需要。
对，
那您觉得如果现在这个教会的光景是牧者就是跟父母是脱节的， 而且牧者也是姐妹们没有办法真的体会到，就是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弟兄的这个重要性。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光景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些青少年啊，他们到了大概12岁13岁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家里面的教导，那他们就有一种求知欲，想要学习新的东西。所以在外面呢，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或者是教会里面的 uncle， 或者是其他教会的，可以好几个教会一起联合，我们可以装修教会啊，重新油漆教会啊，然后帮助教会某些地方我们可以翻新啊，或者是我们可以来到一个弟兄姐妹家，好像说我们长者的家，帮他做那个清洁家庭啊。因为在这种社区服务的活动之中呢，这些青少年就会看到可能他们的爸爸开始用一些工具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就会看到怎么去设计，怎么去切木头，甚至说换车子的机油换轮胎，这些对青少年来说都是很新鲜的一些东西，这些就可以引起他们的这种
兴趣，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借用这个兴趣将他们介绍来教会，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敬拜。
太棒。那您会不会就是在您收周围寻找同工的时候特意的寻找一些弟兄来帮助您呢？
其实我是不会的，因为我希望神带给我的都是我可以用的但是的确弟兄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弟兄呢有神给的一种权柄，很多时候呢，尤其是青少年的男生，他们是不大顺服服从他们的母亲的，但是对教会的
属灵的长辈，
对属灵的长辈，尤其是像有父亲身份的，他们是非常尊重的。
是是是。所以今天其实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在谈父母亲和教会牧者之间，我们各自怎么样的去平衡我们各自之间的责任责权，还有怎么样能够联合起来，能够把最好的属灵的栽培和全人的教育带给我们的孩子们。那今天的节目时间要到这里，我们好快啊。那我们下一集的家长学堂呢，继续的请我们 Uncle Tom 来跟我们分享说，他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到底父母亲的婚姻对这个孩子的生命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就请亲爱的听众朋友锁定我们的家长学堂。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将我从灰烬里拾起，恢复我做你宝贵儿女，父神，我愿更多明白你心，了解你为何微笑，为何哭泣。我活着不再为自己。